让我觉得现在很难处理男同志职业军人的一个原因，是因为现在太容易外散素了，你知道吗？嗯，如果当初就是跟以前一样，就是你可能十天都出不了营门的话，我觉得我可以迟到的几率会更高。他们每天都在那边外散素，他又不需要我这些人去帮他们绕军，讨厌。
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润男的润，我是润滑一男孩。在每一集节目中，我都会邀请特别来宾来到我的房间，一起讨论性、身体或亲密关系等议题。你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开始咯。欢迎回到润男的润，我是润男。当兵这件事情啊，无论是在异男或者是 gay 中，都是一个很有共鸣的话题，只是在 gay 这边的讨论是说，当兵的时候是怎么偷偷意淫排长啊、临兵啊，然后或者是怎么一起去洗澡之类的。那偶尔真的是可以成功的绕军这样。那我们在前面有一集就分享了很多大家当兵的时候怎么玩，然后真的觉得就哦，大家没有浪费当兵的时光，虽然我不知道这到底是不是当年就是大家要当兵的这个目的啦。那随着这个地缘政治国事情势的改变，然后我们的邻居中国呢动作越来越多，所以这个国防议题也相对的越来越重要。那我自己也很常常在想，作为一个老百姓，作为一个公民，作为一个男同志，那我们可以做哪些选择来让敌人不敢来犯？那同时之间，如果真的要打仗了，我应该做好哪些准备或者是训练？就是毕竟我们以前在一年的兵役期间呢，真的是清水沟啦，然后各种技能都点得很满这样子。对，我洗超多碗的，你知道吗？整个营区的碗都是我们单位在洗这样。那今天的来宾呢，不是黑熊学院，也不是壮阔台湾。如果大家有在听这个兔年的新年特辑的 call out 系列，其中一位 call out 的朋友呢，就是今天的来宾，是一位女性的退伍职业军人，同时呢，那她现在也在念这个高师大性别所，然后也有一个 podcast 节目叫做《微叛逆女孩》，她特别是用这个性别的观点、女性的观点来谈台湾的国防。这几年也非常积极的参与社会运动，我们可能很常会在网络上面看到他的裸体的照片。让我们欢迎 Connie。
Hello 大家，我没有常常在裸体啦，我只有游行那几天在裸体而已。
对，然后他是有把那个乳头和乳晕贴起来的。
我真的是很守法哎、欸，没有贴起来，警察在旁边可能待不住了。
哦，欸，可是他们，你那一天有遇到警察吗？
有啊，我还特别跟他对眼。
然后他有怎么样吗？
没有啊。
那你有勾引他吗？
我不要，男警察耶。
哦，男
我没什么
兴趣。那如果
是女警呢？就稍微撇一下，你知道女同志总是特别的害羞。
怎么会？对，所以 Connie 其实就是从国中毕业之后就还是高中，
高中毕业，
高中毕业，然后就进入了军校，然后念了
念陆军专科学校，
陆军专科
在桃园中立那边。
哦，
我念了两年，两年的军校之后就要还国家嘛，因为读免钱的，所以要还六年。就是所以在部队待了六年。
那你是用什么位阶退伍的？
中士。
哦，中士
是班长。
中士班长。我那我差你一点，我下士班长。
班长好。对，但是我们的时间可能差的有点多，那个时长。
所以你整个在军中的这个体系总共是八年的时间。
对，八年的时间。
八年也是你人生至少快三分之一了。
对，而且就是我最精华的那一段时间。你知道吗？都要哭了。
那你在军中的那个女生宿舍有没有玩得很大？
我那时候超纯情的。完全不
是
现在这个样子呢。有点真的。
那你在那个时候大家没有玩吗？因为我们自己想象就是说军中的 女生应该有一定比例是女同志。
嗯，但其实没有，比例没那么高。哎、欸，
比例没不高，
应该是说我那个单位的比例不高。
哦，那军校呢？
军校里面比较多一点点。就可能因为我那时候真的太纯情了，甚至是我也不太会去谈性这件事情。然后我那时候对我自己的女同志，在军校的时候对我自己的女同志的认同还没有那么的明确。 所以我也就是听人家讲讲八卦、啊、什么的、嗯、
就是那个学长跟那个学姐不学姐跟学姐又在一起之类的，
就是在同床啊或者是在
考
考 我不确定有没有考考啦但是可能就是浴室里面就会传说哎、欸、有四脚兽啊不要去打扰啊
哎、欸，你们好贴心哦！你们是听到说啊、那里有四脚兽，大家不要去打扰。
对，
但男生这边可能会说
泼水吗？
对，那边有四脚兽，一部分人说啊，我也想加入，然后你反而可能要欺负他们这样子。
对，因为可能是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因为军校有的它有两个招生的方式，然后一个是从部队原本就已经在服役的人收进去的，我们都会称它叫做。在就有点像在职生呐、啊，嗯哼，所以他们是有阶级的，在里面念书的。那另外一种就是像我们一样，就是高中毕业学生进去的那一种。那那时候回四脚兽的人，比较都是已经在部队待过一阵子的、嗯，所以我们也没有办法真的去做所谓的霸凌，因为对我们来讲，他们都还是学姐。嗯，
你们的位阶其实
是还是有差，虽然说我们都还是学生啊、哦，所以就是尊敬学姐。
学姐们应该也是很想要好好照顾学妹们吧？
我不确定，我那时候有想要好好照顾学妹，
可惜没成功那样子。
就是学妹就很异啊，哦，就很难
掰不下来，
就掰不下。而且那时候我觉得我的等级还太菜了，嗯、现在说不定有机会。
有机会。对，我们也都是这样。我就觉得说，如果是现在的我，然后回去高中的时候，哪个异男、嗯、我都吃得下去，我都可以掰掉。
真的，就觉得好浪费高中的时期，还有军校的时期。
所以 Connie 现在就是在读这个高师性别所。
对，
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很难想象的一个人生路径，就是一个军人退伍了之后，因为我在当兵的期间其实有很多职军女性的职军朋友，然后大家其实都蛮好的，然后我看大家退伍啊，就是卖保险啊，或者是就是有很多业务型的工作这样子。 对，然后你选择来念一个性别研究所。What's wrong? 怎么回事？你怎么了？
I don't know. 我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但其实我不是一退伍就直接念性别所、嗯、我是先去外面真的是国外的流浪了一阵子，大概3年的时间吧，就是我就去出国去很多地方，然后还去 working holiday、嗯、然后我觉得 working holiday 对我来讲比较重要的一点，是因为我在 working holiday 的时候就开始做 podcast， 然后在做 podcast 的时候我就在想说我到底可以讲什么聊什么故事，然后在聊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发现说我必须要去谈我自己过去的军人的时间，不然像你刚刚讲的嘛，我有人生1/3的时间我都在军队里面了、嗯、那如果说我不谈这个故事，我到底要谈什么、嗯、那当然我在想说我要怎么去谈军队的故事的时候，他一定会扯到关于我自己的性别。身为一个女性，我那个时候其实在军队里面虽然说可以适应的很好，但是我可以感觉得到我自己是不舒服的、嗯、我在这整个状态之下我是有非常非常多不舒服的，但是我不知道那些不舒服的感觉是什么，所以后来我就开始慢慢想说诶，我怎么谈这些故事，然后我就开始慢慢从性别的这件事情去思考，当然它不是突然的啦，就是在那个时候也有很多的朋友就是陪我一起看一些女性主义的东西啊等等的，
害人不浅。
真的我跟你说，我一开始读女性主义的东西我很疯，我就直接从第二性跟那个女性主义理论与流派就直接这样读下去、欸、
那个老实说翻的不是很好。
但是我就觉得天哪，我怎么从这种教科书式的东西直接进去、然后我还读得很快乐这样子。那因为其实我在读那些东西的时候，我就会发现说我以前的好像一些不舒服的感觉都有一点解答啊，
知道说那些有人讨论过这件事情，然后这是怎么发生，那个机制是怎么样，然后为什么我在里面动弹不了这样子。
对对，所以我就觉得说性别这件事情我还蛮有兴趣的，而且说真的在接触女性主义之前我就已经参加过还蛮多的同志运动了、嗯、所以说他这个 他也不算是说诶突然我就想要去念性别所的，而是我自己的生命好像就是慢慢的越朝性别的这条路去靠近。
哇，大家好像都是很容易 像我念社会学，我当初也是因为人生有很多的困惑和困扰，然后在无意间得到了一本见书又见林，然后就掉了 key 这样子，就觉得说啊，这里面有好多给我一些可能性，
对
有一些力量在里面这样子。
真的，我觉得其实在读性别读女性主义的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就会发现说我以前在军队里面受到的那一些教育啊，它是一个在军队里面受到的教育是一个非常死板的，非常说一是一说二是二，它其实没有什么转换的空间，然后它其实某种程度我觉得也很容易把人逼上一个绝境啊，就是那个绝境是你整个人会卡死在某一个观念里面，然后你没有办法动弹，就算你觉得不舒服你也没有办法去挣脱。那我觉得在我后来念的这些书里面，那包括就是后来我到一直到现在念性别说的时候，也是念了很多社会学啊、人类学啊、一些关于人文社会科学之类的这些很多东西，那我就发现说诶，人真的不是像我们原本想象中的那么的扁平，那么的死板，然后那些我们会遇到的觉得不舒服的东西，对方会这么做可能也有他自己的故事，那在这样子的读书的过程，我觉得我自己得到蛮多的滋养的。
对，那我们就来进入这个你在当兵期间的这些不舒服好了。
可以，没有问题。
我觉得你知道我那个时候我就是大学一毕业原本要先去念研究所，后来就想说要出国，所以我就先去当兵这样，然后你就带着一颗就是被社会学训练的脑袋，然后马上进入军队，那个冲击之大，
你应该很不舒服吧？
我就是连话都不会讲，你知道吗？就是大家身旁的人和你的使用的语言基本上就已经是不同的。对，就是可能我在台大校园里面，大家都会使用很高浓度、很精准的字眼，然后就是会花时间跟林兵聊天的时候，就想说哦，原来你们都在花时间想这些东西。就是哦，用的词和关心的事情是完全不一样。
对，
那我觉得我那个时候有一个很大的当下的一个震撼，是有一次我忘记是好像在爬某种体能训练的时候，然后班长就旁边还有个女士官长还是什么，然后他在训练我们男生的班长在训练我们的时候，然后他骂人的方式是说你连女人都还不如，然后我就想说是旁边有一个位阶比你高的士官长在那边，然后你用就是女性来羞辱一个你觉得能力不够好的男人。
我觉得这件事情在部队里面他们被当成习以为常，甚至连我们自己都会拿这个事情来开玩笑，就是可能有一些班兵他们做的事情可能体能没有很好，或者是说做某一些任务没有办法达成的时候，我们都会说，有的女性就会直接说我都做得到为什么你做不到，就是言下之意就是女人都做得到了，为什么你这个男的做不到。
对，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整个内化在军队里面的一个女性是比较位阶比较低的一个整个风气风潮，所以它不会，甚至是我觉得在那个当下那个女士官长甚至也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心里，她可能从刚入伍的时候一直到现在升到士官长大家都这样子讲，
已经可能听了大概2000次了，她已经无感了。
对甚至就已经觉得说哦，对啊，你为什么那个你这样连女人都不如，这样子的状况之下，其实我们会忘记自己本身就是个女人。
对，
我就会觉得说部队她一直都在做一种所谓的去性别化，但他的去性别化不是把性别拿掉全部都抽掉大家都一样，而是所有人都要向男人靠近，就是看齐，然后以男人的标准为标准，这是部队一直来的那个性别的标准。
其实我们仔细想一下就知道说，就是不管是体能或者是各项的能力，你只要有去过新训单位就知道，它其实就是一个很中型的东西，就是即使在一群男生里面就是有几个比较好，而且其实还蛮少的，然后大部分都是很弱的。
对
对，所以如果我们这个时候再把女生就是 把一个概念就是说男生绝对比女生还要强这个放进来，你就会觉得这个模型是绝对是错误的，
就很怪啊。因为说真的，很多女生的体能都比大部分男生好，
对，
只是我们的标准就是在国防部一开始定的体能标准里面，女生的标准就跟男生的标准不一样，那大家就一致的认为说诶，女生的体能就是比较不好，嗯，但其实不是啊，就是性别里面的个别的差异，它其实是比
大过于
就是平均的差异，对啊，对对对，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它是必须要被看见，而且必须要被扭转的，嗯，不然它其实现在大家很多人都在谈说，哎，女性要不要当兵嘛，嗯？那当我们谈到女性要不要当兵的时候，很多人就会看说，哦，女生的体能不好啊，甚至女生自己也会自己说我自己体能不好。但是它不是这样。当我们的社会从小到大都跟女生说你的体能不好，然后你的运动细胞不好啊，女生运动细胞就是比男生差的时候，那这整体社会表现出来的女生的体力上面总体的表现一定会比男生差。嗯，因为它都是一个，我到现在都会觉得它是一个社会建构出来的一个状态，啊，
一个教养后的结果。
对，它不
是本质怎么样的，嗯，
真的就部队里面其实是很本质化，性别是一个本质化的，男生就是怎么样，女生就是怎么样，不管你的头发剪多短，不管你多中性，你到头来都还是个男生，或者是还是个女生。嗯，
我觉得如果大家听到这边有点困惑的话，我们稍微想一下，我们现在重新征召35岁的男性回去军营里面，然后你就会发现这35岁的男同志的体能绝对都比异性恋好很多。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就是，嗯，我们男同志就比较强啊，
对啊，
你们异性恋弱到爆，
真的。
你看我们男同志这十几年来天天上健身房，欸，
真的，这是一个不一样的性别族群，性倾向族群会表现出来的不一样的能力。像是我觉得你就算是招35岁的女同志去好了，她的表现也一定会比35岁的平均的女性还要再好，嗯，因为很多女性在35岁之后，她们可能就会生育，或者是很多就是直接进到家庭里面，那这些绝对都会影响到她们的体能表现。那当然我们同志族群可能没有这一些外在的事情，所谓的家庭啊，
接下来要有了。有些人做了一些选择，
对，但是大部分的人还没有进到这样子的选择里面啊。那有更多时间可以在我们自我锻炼上面的时候，那平均表现起来一定会比较好。嗯，
所以我自己其实在军队的过程当中，都也可以感觉到很多的女性的士官兵也都把自己放在一个比较弱化的位置上面，然后去赚取一些性别红利。嗯，对，然后就会被我们一些男生就会觉得说啊，就女权自助餐啊。
对啊，啊，当然大家都要吃自助餐，吃自己想要的，啊，是不是？
我也是作为男同志自助餐，
对，
大家也是勾引了不少。
我们就是要挑自己喜欢的嘛。没有啦，我觉得就是所谓大家都会觉得很好像很诟病，就是哎，好像我们弱化女性，然后很多女性都很习惯待在那样子被弱化的角色里面。但其实因为他们待在那个角色里面，他们会是舒服的，啊，嗯，他们会是得到一些利益的，啊，就像可能部队里面规定说哎，女生不用站晚上12点之后的哨，那像我自己，我可能就是诶比较小叛逆一点，我就会跟学长说，学长为什么不排我？然后学长就说，你讲开吧，你不要想了啦，就是我排你，我自己会被督导到。
对，
那但是大部分女性不会是这样啦，我不用站晚上的哨，我其实蛮爽的。嗯，我其实这对我来讲某种程度短暂的期间之内，它是一个还蛮好的福利，嗯，优点。
对，
那如果说我们给某一些男性这些福利这些优点，那些男性我相信在那个时候，对，也是当然啊，对你好嘛，那为什么不吃？只是在长期来讲来看，这件事情真的不是一件好事情，它就是像有毒的糖果一样，嗯，你吃了虽然说当下觉得很甜，但是它其实是会影响到你后续的很多的往上升迁啊，像是嗯，很多人都会说女生很难用，就不想有女生来到单位里面，不想要太多，嗯，因为就会绑手绑脚嘛，就不喜欢什么出公差的时候，哈，又有女生来干嘛等等的， 就是这其实它会是一个长期对于女性在军队里面的位置的影响吗？
那我们听到这边其实可以感受得到它是一个在一个巨大的结构下面的动弹不得，然后格格卡卡的一个地方很多，就是刚刚说的，就是因为可能有一些规定之下，然后我们选择了比较轻松的方式，然后导致你在整个军中的威信反而会变低，然后甚至是上向爬升的机会也会变得很少。可是在一开始并不是你不想要站夜哨，而是你被规定你不能站夜哨，你不需要去表现自己，你不需要，你没有机会去展现自己的能力。
嗯，甚至是大家希望你展现的能力是你的外貌。就像有一些比较好看的人可能就会被特别挑出去做一些什么其他的颁奖啊什么的，不会去绕军啊，就是已经不是那个年代了、但是就是会比较上相，对，或者是去拍照啊，去做采访啊，去做一些部队很性别平等的一个表征，对、然后找到这些人，甚至你看招募的人是不是大部分其实都还是女性、因为好像女生去就会比较吸引一些小孩子进来啊等等的。
可是真的会吗？
应该我不太确定但是我确实看过在招募的人应该有60-70%，就超过一半以上都是女性，
都会找女性。说到这个性别上面的差异，我们来聊一下那个军中的军营里面的物质条件。
物质条件吗？
对，物质条件。
好奇，本来想说要聊什么。
因为我们刚刚一开始有聊到说，就是那个男生的寝室和女生的寝室差很多，特别是在新训的时候。
对。
对，我要先说就是其实我觉得不用太多说明，因为其实听我观众大部分都是七成都是男生，然后就是当兵过的几率蛮高的，就是大家新训的时候那个枕头之脏啊，
好恐怖、
很可怕。就是他虽然有那个枕头套，可是你把那个枕头套拿下来之后，那个枕头都是黑黑黄黄，然后就是可能是发霉过很几轮的那种状态。
他那可能年纪都还比你大，
有可能。然后那个头盔啊，那个什么海绵垫啊，哦，如果你喜欢味道的话，你会在里面如鱼得水，你可能每天站哨的时候都在勃起。
我觉得很恐怖身为一个女同志，而且我那时候其实也是在刑讯单位，然后所以我会有机会进到某一些刑讯的小男生的，对，小男生的寝室里面。
听起来好色。我也想要去小男生的房间。
那小男生一次30-40个的那一种有点太多了对我来讲。但是我们就是去借个装备啊等等的，那如果说在那个时候是有接训的时候，那个房间门一打开好恐怖哦，那个味道充满了荷尔蒙，男性荷尔蒙的味道，我其实是有点受不了。
送你是那一种哪种受不了？是这一种受不了。
对，我真的没办法。但是我自己在我自己有经历过新训嘛，所以是一大堆女生的新训。那其实女生的寝室里面，虽然说有的时候刚操课回来的时候会是这个味道，但是没有那么重，而且女生真的还蛮重视自己身体，是会香香的，头发要香香的等等的，就真的虽然说我们的枕头可能也黑黑黄黄的，只是女生可能就会特别在意说我的身体不能有一些奇怪的味道啊。
你们用什么时间
等等，
你们在新训的时候用什么时间让自己身体香香的？
就是洗发，就一定要洗头发啊什么的啊。
我们也会洗头发啊。
不是啊，但是你们我不确定，可是女生可能留下来的头发量比较多了。
沾染那个味道 的表面积比较大一点。
对，有可能，或者是他们会有一些喷剂啊，就是类似止汗剂的东西。
你们会就是会擦一些乳液或什么吗？
有的会啊，就是还是会多多少少。
新训的时候那些东西要藏哪里？
就放在柜子里啊，藏好收好。但是
好难哦，
就我也不确定，但是我真的觉得女生的味道比较好一点。
我觉得男生的味道比较好一点。
我现在是男女同志之争。
我觉得国军就是都让男女同志去进去受训好了。
真的，我也觉得。
我觉得我们不会出异性恋呢，
真完全不会啊。
对，而且如果有一营全都是男同志，我跟你讲，我们
好疯哦。就是
我们可能没有力气上战场。
负责绕军的那一块。
我们应该体能会很好，
我也觉得。
对，然后
大腿肌很厉害。
对，然后就是大家会追求那个肌肉的表现，对对对，然后又很想，就又都很 M，
然后又可以去。就是在什么联欢晚会上面打热舞之类的，对啊，
我们这营一定会很强，
真的，然后大家都会超爱的。
对，那我要去当辅导长。
你赶快先再一起去找另外一个连长，有没有？两个一起。
对，我们收进来都是男同志这样子，都要做性向测验。
不够男同志的你进不来。
对对对，就是那个光谱，你至少要到九以上的。
Yeah, 好心动哦。
哎、欸，那女生那边呢、啊？因为像男生这边，大家会可能我自己新训或者是下部队的时候，其实如果你出柜这件事情，其实还好，就是目前的状态，我觉得已经还好了。我自己的那几年，就是大家可能不会没有太多的排斥，然后也没有太甚至是会聊一些有的没有的这样子。那女同志呢？
我觉得要看单位耶、因为有的单位的性质可能你刚好就是在那个单位，然后大家对于性同志是比较友善的，那有一些单位，而且他其实部队里面还蛮看阶级啊，你所在的位置是什么，然后义务役志愿役有差，就是他其实蛮复杂的。那我自己的状况，我自己那个时候在部队里面后期是有出柜的，然后在出柜的那个过程其实也还算没有受到太多阻碍啊、就我没有，我就是跟身边的一些比较亲近的同事讲，但是就是再高的长官我就没有特别的去告诉他们、我女同志没有了，
没有那么需要这样。
对，不需要啊，而且他们其实也不太会想要知道这件事情、然后虽然说还是有一些长官感觉起来他不是那么的能够接受，但是我觉得我自己那个时候在军队里面女同志还蛮能够被男性接受的，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我们都喜欢女生。
你会跟男兵或者是男性同事聊女生吗？
我其实不太会，但是他们好像就会比较理解、就是他们可以理解喜欢女生的那种感觉，
香香的软软的。
对，所以他会把我就是把女同志有的时候会当成是一种另外一种 bro、我只是女生的一个 bro 的感觉、然后他们可能就会自己觉得说我就是个男的、我自己认为我自己是个男的，所以我才会去喜欢女生、他就直接这样子直接帮我套用进去了。所以反而是女同志好像在军队里面出柜的面对的压力可能没有那么大、但也有可能那只是我自己单位的一个比较好一点的风气、或者是我自己在部队里面有建立起一些
应得值，
应得值，
做人没有太失败，其实
对对，
当兵很重要，
对，就最重要的就是人嘛，你就要好好的跟他们相处，然后他们就会对你好这样子。
这是我第一次跟女生聊当兵。做兵经验，
就还是其实对，还是其实有一点差距，但其实还是可以沟通的。因为我们都还是在一个充满男人的环境之中工作。
也就是说，其实你刚刚讲说好像可以沟通，或者是可以互相理解，它还是背后的逻辑是有一个阳刚的标准线在那边。其实你越阳刚，或者是越符合阳刚所需要的某一些项目。比如说喜欢女生啊，喜欢大胸部的啦，你好像就越接近那一条线，你就越可以融入在一起这样。
确实是，不过他们还是会觉得女生是就是女生。不管可能你的外表已经是很中性的女生了，但是对于某些男生来说，他们还是会自己拉出一条界限、就你到头来还是个女的，就是可能接受到 接近那个阳刚到一个极限的时候，他们就会刹车，就说、你是女生、
对对对，
你不是我们这一，
你还是进不了男生寝室。
对，
深夜的小聚会这样子。
真的，就有时候像我之前他们在聊一些，因为他们都会有一些那个部队的学长们，他们都会有一些 A 片群什么的、然后当他们聊得很开心的时候，我突然出现了，然后就算他们知道我是个女同志，他们也会突然 就不说了。
可是你期待是加入一起讨论吗？
也是有点想看、
啊欸、我觉得这样子的这个男女之间的这个结合到刚刚讨论的这个升迁或者是资源的这个机会，我觉得让我想到以前在台大校园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常讨论这个议题，比如说就是我们在办很多活动或者是校园的一些社团，在我们要讨论怎么冲撞啊，或者是要怎么弄学校啊的时候，或者是参与一些社会议题的时候，女生却因为有很多的门禁或者是安全上面的考量，没有办法留到很晚，十一点十二点一点这样子，然后就没有办法跟大家有更多的连结的可能，然后所以她在团体里面说的话或者是就是发言权就是慢慢的又会被弱化，然后就会变成是说啊，那不然你就去负责画海报好了，
看幼稚画海报，
对，幼稚画海报
都是文宣，你去当文宣美宣长就是你的。
可是他其实这个是结构的因素，就像如果说我今天如果这个长官他其实很重要，我也想跟他打好关系，可是大家打好关系的时间可能都很晚，就是下班之后，然后又是只能发生在男生寝室的时候，女生这边就永远没有办法有这样子的连结。
对啊，或者是说他们很喜欢在抽烟的时候讲一些重要的事、嗯、但是如果你不抽烟、嗯、你可能就必须要忍着二手烟去跟他们 social， 可是你本身你就不是一个抽烟的人、嗯、那你在那里面也会显得很突兀，你好像刻意要出现在那里，
对，
那你就永远都不会是融入他们的一个状态。那像是可能会有一些餐叙啊喝酒啊，就像部队里面他其实会很强调男女分际，
对，
他会觉得说男生跟女生就应该是要分开的。
而且就是我那时候印象很深刻，就是那个士官长要找我谈事情，就是我进到他的办公室之后，他第一件事情就要先把门打开。
对
对，
因为他说男生女生不能够在一个密闭的空间、嗯、没有人看见的空间相处。嗯，但是很多很多在讨论部队里面的工作分配啊或者是一些比较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常常都还是这种闭门的状态。
对，
如果你闭门一定要把门全部打开，就是你完全没有办法达成一个闭门的一个空间、嗯、那其实它有另外一个程度也会影响到的是，可能在你要需要谈一些比较私密的事情的时候，像心辅的那一块，
对，
那男生和如果是一个女性的辅导长的时候，那他们其实也没有一个空间是比较适合的去讨论说哎，我自己的状况怎么样。
这个其实好两难哦，就是你要保持隐私，然后其实又要舒服，然后又要有安全上面的考量等等的。
可是不觉得很奇怪吗？因为我们在外面諮商的时候，我们如果对方是一个男性的諮商师，我也是一样在跟他一个密闭空间，像我们两个现在也是在一个密闭空间里面、嗯嗯、但是我们不会觉得不安全啊。那为什么到部队里面他就会变得不安全？
OK，
其实他一个蛮值得思考的是，国军好像就会把军人当成是一个不受控嘛，就是当一个男生跟一个女生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面，他一定就会发生什么事，所以
一
定要把门打开。
就是男生在军中就一定是兽性，就是会被大发这样子。
对，就一定没有办法控制住自己，
对，
然后会一定会发生什么事情。
Which is I like it 我觉得就是让我觉得现在很难处理男同志职业军人的一个原因，是因为现在太容易外散素了，你知道吗、
嗯、
如果当初就是跟以前一样，就是你可能十天都出不了营门的话，我觉得我可以迟到的几率会更高他们每天都在外散素，他又不需要我这些人去帮他们绕军，讨厌、嗯、可是其实在军中这样子的顾虑也不是不可能嘛，就是其实军中可能也有很多骚扰的事件发生。
确实，
虽然你刚刚说也很想要加入就是学长学弟们的 A 片讨论可是会不会就是里面有很多的性骚扰事件或者是这种言语的玩笑也还是很容易发生？
是啊，会。我觉得他的那个界限是非常非常模糊的，虽然说我刚刚开玩笑说我也是很想要加入，但其实就真的也没有那么想，因为他们讨论女性的方式一定是非常物化的讨论。
对，
然后在讨论到性的时候，女性就只是他们的一个性对象，甚至是性玩物，而不是一个人。 其实在军队里面蛮容易会出现类似这样子的讨论，就算是女性官兵有在旁边的时候，所以很多的时候性骚扰的事情就会这样子就产生了、女性不会是一个主体，不会是一个性的讨论的主体，他们只会把它当成是一个讲难听一点是飞机杯啦。
那你觉得这样子男性的军人和女性的军人要怎么合作？
合作是
就是说就感觉起来好像有很多相处上面的问题，或者是大家一起当兵这件事情有很多落差，有很多好像我们要追求一致，然后可是却又一直在分开、这样子的话，到底我们要走的路是不以性别作为分类，还是要怎么做才好？我其实我有点也是搞不清楚。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它会是蛮复杂的，是因为说我们在军队里面的性别教育其实它都还是非常不够的一个状态。我在军队里面六年里面，我只有听过一次比较多元一点点的性别教育，它可能有谈到一点点性少数的部分，就一次，六年以来就那么一次。那我就觉得说其实军队里面虽然说一直都在说自己现在性别很平等啊，但其实他的很多的性别教育都还是比较针对像是刚进部队的新训的人或者是军校的人。虽然说培养这些人他是蛮重要的，但是影响整个军队的主体的是这一群正在服役的志愿役的这些人，但是我们却因为很难去跟他们沟通这些事情，所以很多时候这些性别教育的东西它就是被忽略掉忽视掉了。那如果我们没有真正去面对说军队里面现在的性别意识就是不足，所以它才会发生那么多的像是依照阶级因为自己有阶级，所以他认为自己去骚扰其他女生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它是很常出现的。那如果说我们没有去正视这些事情，然后反而是自己把眼睛遮起来说我们现在好平等了，然后我们现在有好多女生进去，
然后就设那一种规定，就是男女在一起你就要把门打开，这种莫名其妙的规定。
对对对，它就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一个方式啊。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它整个军队里面的风气并不是真的那么的友善的，然后真的是一个欢迎女性加入的一个状态。那如果说我们不去正视这件事情，然后我们一直去想说到底那我们要修改什么样的制度，要修改什么样子的法规，然后去减少这些性骚扰的状况，它其实没有用。因为那一群人在军队里面的这一大群男性对，我会直接讲男性，就是对军队的主体们，他们并不觉得说我是有需要改变的。反而会觉得说当我遇到这些规则又会说不又来了，又在讲这些有的没有的，然后女生很麻烦。所以最终他们会把问题都丢在女生身上，因为有女生的加入所以我们才会有这么多麻烦的事情。但事实上原因并不是出在女生的身上，而是我们从头到尾都不觉得我们跟另外一个性别是平等的。
那你觉得说因为我们其实这几年其实也都开始在检讨国军的训练，检讨国军的结构，然后有很多的不管是民间单位黑熊也好，中国台湾也好，或者是就是一些公民团体，大家都在谈全民国防，或者就是把女性或者是更多平民就是防卫这件事情它不再只是军人的事情，而是每一个人的事情的时候，你觉得性别这样子的一个角度它有办法被重新检视吗？就是在国军的训练体系里面，
我觉得如果外在的力道是足够强大的话，它绝对是可以推着国防部前进的。因为从以前的经验到现在就会知道说国防部它不是一个可以从内部自主发起一种变动的一个地方，它必须要是依靠很大量的外在的公民的声音，它才有办法去做一些改变。
对
啊，就像洪钟秋事件嘛，那个时候就是促使国防部去做蛮大的改变的。那所以说我觉得其实民间向从外向内去向国防部施压的这件事情它其实是蛮重要的，只是我们在看到国防部怎么回应我们给他的压力的时候，其实还是必须要有很多后续的检视。因为国防部他 在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面对公民的压力的时候，他其实也长出了很多的相对应的应对方式，很多敷衍的方式。嗯，一看我们就知道他就是在打打迷糊仗啊，就是哦，我有做到这些事情啊，然后我有这些规定出来啊，好像就一切都平等，但其实不是，他其实有很多的微小的东西是存在在里面的，甚至是就像现在是性别平等嘛，那在强求性别平等的状况之下，为什么那些对于女性对于性少数很不公平的事情还是持续在国防部里面发生？因为我们就是像是拿了一块布，拿了一块很漂亮的彩虹旗把它盖上去，哦，我们这里好平等哦，但其实掀开来下面就根本就都还是一样，没有变过。
我觉得有当过兵的男生，我不知道现在新的怎么样，可是至少在我这个世代，大家其实只要当完兵之后，其实对国防部或国军都是充满了不信任感。
对，
然后就像你说的，就是很多的他们的决定决策和从上到下都会变很多样子，然后大家也只是去服从很表面的那些指令，做完就好了，500cc 水喝完就好了，
就不会中暑了。
对对，就是，然后我们就会很难想象或相信国军会变好，然后就也很难想象说我们要为什么要支持国军。嗯，对。可是我们现在的状况就是，我们又不得不支持国军。
对，就是他还是要改革。
对，就恨铁不成钢，然后就是心情非常复杂这样子。
对啊，我觉得我自己在看国军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我好像会很想要相信他，但他做出来的很多事情又让我觉得说，我真的要继续相信他。嗯，访纲里面有一个问题就问我说，哎，你就把我原本在国防关我什么事里面要问的问题拿来问我。那个问题就是，你觉得国防部他如果拟人化的话会是什么样子？那我那时候想了很久，我觉得国防部对我来讲他不是个人，他对我来讲更像是我自己的原生家庭。就是我们对他，对那个原生家庭其实会有很强烈的期待，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在面对原生家庭的时候，那个问题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嗯，然后你只能在一个不断的失望的状态之下，就发现说，好，至少是我自己啊，就不断失望的状态之下，就是会觉得说，我们保持一个距离，然后你可能做你的事情，然后我做我的事情就好了的这种感觉。它其实跟我连结算是还蛮强烈的，但是当我太靠近的时候，我就会感觉到我自己很不舒服。
挫折和失望这样子。
对，因为就很多的事情是做出来可能就那么没有那么尽如人意啦。就会还是会觉得说，哎，这件事情怎么还是持续的在发生。
我觉得就因为是很多人都跟我们一样有很类似的感受，所以这几年大家不会去想象说我们要马上让国防部动起来或者是改变，而是我们自己来做。对，就是全民国防嘛，就是你哪些做不足不够的，那我们自己民间自己发起。所以现在不管是就是宜农的中国台湾的这个体系，或者是普马老师的这个黑熊学院，其实都有不断的开始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课程。然后我身边有很多朋友每天都在抱怨说，报名不到黑熊学院的课。
那要像是抢 BLACKPINK 一样。准时抢，认真。
对，所以其实像全民国防这件事情，这个概念已经慢慢的有一些发酵了。然后我自己也在想说，如果真的打仗的时候我该怎么办。那我就稍微有看一些资讯，然后就想说，我自己幻想啦，自己想象，你就是如果不对你可以指正我。对，我就想说现在的战争可能不是会直接打到家门口的那个样子，那可是它会很大程度的影响所谓的民生，就是我可能会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稳定的电，没有稳定的水，没有稳定的网络，要死我。对，然后更不要说有卫生纸或者是蛋这种东西了。对，所以我就想说，那我要在我的老家先准备一台发电机，然后先囤好一些煤油，然后有一些饮用水先放好和卫生纸。你觉得这样子的判断和准备是对的吗？
重点是你要回得了老家。
我回不了吗？
要看你那个时候在哪里。
如果我在台北，我回得了嘉义吗？
你要怎么回去呢？
开车。
你可以开车吗？在那个时候
哦，那个时候高速东公路是不是就变飞机跑道了？
也有可能，就是要看是哪一条高速公路，还有到时候是怎么去使用它，
而且会塞住，对不对？因为大家就想要跑走，
对啊，对啊，大家就会害怕。
那个时候最危险的地方会是在台北吗？
不一定，要看
对方怎么动，
就是对啊，主要还是机场附近啊，或者是一些民生的水坝、发电的地方啊。所以，其实如果在这些比较高重要性、民生高重要性的住家附近，就是住在那附近的朋友们，可能就是还是要注意一下啦。
他不就是在讲桃园？
对啊，机场也有可能会被轰炸、欸。
机场啊，然后那里水库啊，
对啊，对啊，因为他就是。一定首先就是要瘫痪所有的民生嘛，因为当你民生瘫痪掉了之后，你他才比较好去让国内的人感觉到恐慌。
对，
感觉到恐慌的时候，你可能就会乱了手脚嘛，然后都不知道怎么办，然后
你就不会支持现在这个政府，然后就逼政府可能投降之类的
之类的。就是其实我觉得他现在的战争，尤其是台湾啦，因为我觉得台湾他不太适合像我们看到的一些好莱坞电影里面那种大规模的打打杀杀的，因为再怎么样我们能够预想到的战场都是发生到台湾的这块土地上面、那其实我们台湾土地去哪里找那么大规模的地方给你打打杀杀，还开那个坦克车啊什么的，
屏东吧，
很少这些地方了。那台湾更多的其实应该是都市战啊、或者是一些城镇战的部分，它不会
都市战城镇战听起来就是我们宪兵要上场了。
对，就是它已经不是那种我就是近非常靠近的肉搏了、你可能是你必须要知道说、自己可以躲在哪里，然后我可以怎么样去保护自己，然后不要被敌人发现啊，或者是说我要怎么样看到哪里有敌人，然后我要想办法回报。对，就是他已经他没有办法真的拿那些我们以往看过的大规模的战争的电影去想象。
就是说我们现在学一门战技可能是没有用的，我说平民就是你现在去跑去学巴西柔术，你只是对，我没有在，我在暗指我，就是我单纯只是想要跟大家扭在一起而已。
我有在学哦，
好的，
没有啦。
对，可是如果应该要建立的是一套 mindset， 就是如果有看到什么样的飞机的时候，你应该要做什么事情？
对，
怎么样去布置一个协助大家协防的一个网络？这个会比就是你。就是拥有怎么出刀
强身健体这种，我觉得是更重要的。就是你的内心里面的那个强韧度，它其实是必须要有的。而且在真的战争的时候，你还必须要有很强的观察力吧，因为你绝对不会是只有你一个人在面对这场战争，你身边一定会有很多人，尤其是像我们现在这个年纪的人，他其实我们就是一个青壮年。那我们甚至是比其他人还要更有能力去接触其他人，就像一些小朋友啊，一些老人啊等等的，如果我们还是用以往的眼光眼神去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会忽视掉说我们身边，你有注意到你们家隔壁有小孩吗，或者是老人吗？那这些人如果当战争的时候，
我们那一栋全都是老人，
对啊，那个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帮助那些老人？
可能某一楼我不想理他，其他我会帮忙。应得值的重要性，
对对对对对对。但是我觉得啦，就是这些对于周遭事物的观察，甚至是更强过说我一定要去把自己的身体练得很壮啊，怎么样子？对啊，甚至去看到说，他们可能到时候在战争的时候会需要一些什么？然后我们自己可能在战争的时候需求的东西会少一点点，就是会跟老人家或者是一些生病的人小朋友会相对起来会少一点。那 当我们在那个时候可能就必须要承担起某一些责任，是不管我们认不认识对方，我们都还是要去做这样子的互相帮助。
而且台湾现在其实已经进入超高龄社会了，对，就是有很多老人家或者是有长期疾病的人，他们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如果这场战争它是像乌克兰一样持续了一年，那如果比如说像我爸的高血压药或者是一些心脏病的药他没有办法稳定的持续拿到的话，其实也是蛮危险的。
是啊是啊，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必须要持续的去关注的，因为他真的不用打到我们，他只要断了一些航线啊，断了一些海运啊，断了那一些贸易，其实我觉得台湾某种程度他就会 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了。他不用打进来，就是飞机甚至都还不用丢飞弹什么的，我们就已经被影响到了，然后我们就已经开始恐慌了，就会不知道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现在连就是鸡蛋吃的比较少这件事情都可以让大家慌成这样子。
是啊是啊，所以说我觉得就真的还是要回归到我们自己怎么去看待战争有可能发生这件事情。因为到现在还是会有人说我们不要战争啊，我们要反战。不是反战，不是我们没有要打仗啊，
反战也不是躺平啊。
对啊，
用了中国的用语
对，我们反战不是说我们躺在那里我们不要去打别人，我们一直都没有要打别人啊，就是都是别人要来打我们啊。我们能够做到的反战的方式就是我们必须要让自己是足够强大的，足够心智上面是足够强大去面对别人来的压力，而不是说我们反正我们不要做任何的军事准备，我们把国防部撤掉我们反战，我们不支持战争。没有啊，像很多的国家像是中立的瑞士，他们也是有自己的防卫队啊。
对，
因为我们不打别人不代表别人不打我们。对啊，要宣传反战可以去中国，真的
对，应该是要跟他们说哦，要把这个反战的这个种子种下去这样。
对对，因为说真的其实我在猜中国其实也还蛮多人应该是反战的啦，因为战争对他们来讲也没有什么意义
对啊，名声其实也会影响蛮大的。
对啊对啊，所以
好，我要问一个尖锐的问题。
好，
对，那你觉得中华民国台湾的国军准备好了吗？
至少在我那个时候我觉得没有，因为我在之前的单位里面我算是在一个战斗支援部队，所以我还是会下基地啊，还是会有很多的去外面出操啊演练啊等等的。但是我在做这些演练的时候我就会看着那些评分表，然后就开始想说如果真的战争打来了，我对这些评分表真的有用吗？然后我做这些训练我真的有办法做到吗？我们是在我们是
自强术吗？
不只是自强术，就像是我那个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更精密的训练，就像是一些我那时候是无线电嘛，然后我就会开始想说诶，我在战争的时候这些无线电它真的派得上用场吗？然后我真的有这么多的时间可以去把我的我负责的台把它架起来吗？那我在一个非常紧急的时刻我还必须要按照这评分表上面所说的第一条要干嘛，第二条要干嘛，第三条要干嘛，我真的有这个能力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吗？其实我
清枪要蹲下吗？
对，或者是说对啊，那你身上的那些弹夹里面真的有子弹的时候你的感觉会是什么？其实我那时候就有多多少少在想这些事情，但其实在军队的训练里面他不会真的去告诉你说诶，当战争来的时候你会面临到的真是什么样子的真实的压力。他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战场训练啊，然后站在一些很高很高的楼上面的一些让你心惊胆跳有感觉的那种东西，但是
我有去玩过就是它就是一个大型游乐场，
是是是，
就从这边滑过去这样子。
对对对对，他就觉得好像在帮你做一些心理训练，但其实并不是啊。真正的战争，它你会真的见到血，你会真的看到很多死亡，看到很多大家觉得很混乱的一个状态。但是我觉得部队现在的训练都还是你不要混乱， 你要待在一个可以被控制的范围之内，但是其实当真的战争来的时候你是控制不住的。我那时候在军队里面的时候也会觉得很困惑，就是这些东西它真的有用吗？它是不是一个过时的训练？
对，就是训练内容好像这几年也有不断的被检讨，可是到底被落实或是改进到什么程度，老实说也不知道。然后国防部它就是动得非常的缓慢，有太多的人事，有太多的层层叠叠的东西，对，就它真的要被改变真的是需要一点机缘，只能说就是机缘这样。那虽然我们现在都不在军队里面，然后其实一定也还有很多好朋友们都还在军队里面，我自己也有很多就是同日的直军朋友这样子，对，虽然就是今天 diss 了他们一整集，不过我也不觉得他们有会觉得我们有说错什么东西，
这些可能都是他们不敢说的话。
对对，可是我们又很期待，就是应该是说我们的观念上面这几年是重新的建构和重新思考嘛，就是这些外部的刺激希望也可以影响就是整个国军去做更多的改进。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这几年有一些讨论，就是说就是把这个义务役，就是我们前几年不是就缩减义务役的这个服役期间，然后最近又拉长了这样子。你觉得台湾适合义务役，还是就是干脆全部都变志愿役啊？
全部变志愿役有点困难，因为志愿役就代表说你必须要把这个，你必须要开始正视军队，这也是一个职场。然后这个职场它是需要可以被检视的，然后可以被就是被更多人，就是你必须要可以重复的去检讨它，然后它可能就必须要
更透明。
对对对对对，要不然谁想要进去一个不透明的地方？
对，
这你进去了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你都不知道。
不是现在已经有很多志愿役了吗？
现在是有很多志愿役啊，但是还是他我台湾目前还是一个就是志愿役跟义务役还是有算是并行啦，虽然说是全志愿役，但其实还是男性还是要去受四个月的军事训练嘛。那他也不是一个真正的全志愿役的状态，所以说我觉得台湾还目前为止还是需要义务役的存在啦，毕竟我们隔壁真的是太夸张了。就像以色列他们也是有自己的义务役跟志愿役是并行的嘛，那也是因为他们所处的地方是很需要这件东西的，那我不觉得说台湾能够比以色列强到哪里去，所以我会觉得说还是需要义务役的部分。那因为义务役你就是被可能类似像半强迫性的进去，那其实你还是会多少学到一点怎么样去自保，或者是说一些相关的军事的至少还是会有一些想象啦，或者是说在一些野外的状态，可能一些状况比较不好的状态，它可能是比我们的日常生活再接近战争时期的一个状态。对，我必须要这样讲啦，虽然说
可是我们草都除掉了、欸我们都除得很干净。
你还是有在拔草测风向吧？
有有
对吗？还是有草吗？
如果你觉得义务役它应该还是要这个机制还是要存在，那你会支持女性也要当兵吗？就是服义务役？
我会觉得要啊，因为说真的啊，我们现在很多人都是如果国家需要我就去，我们不会直接说哦，我就是要去报效国家啊，这个概念是变成说如果国家需要我，所以就是他还是要有一点点的强迫性，就是哦，我现在需要你的，所以我找你过来的感觉，而不是说我把它当成是一个职业，然后我就要进去当很长的一段服很长一段的义务这样子。尤其是我自己还蛮多身边的女性朋友，我就会问说大家觉得如果你去当义务役怎么样，然后虽然说有些人会有一点点担忧，就是里面的环境是不是很好啊什么的，
超不好很多虫
对，很多虫，但是虫没关系，男生女生其实都会怕
对 虫有比隔壁可怕吗？
没有啊，对啊，就是
虫就用力给它打下去。
对啊，就是
蟑螂有什么好怕的？
不要打隐翅虫。
好的，隐翅虫把它拍开，
会有点可怕。我身边的女性朋友其实很多都会说，我觉得我自己的体能没有比男生差，我觉得我可以应付这一些训练。嗯，其实他们是有这个意愿的，现在就是差说国防部有没有这个，或者是说政府有没有这个胆量吗？嗯，就直接说，欸，我需要女性来做这件事情。然后当提出这样子的说法的时候，其实真的会有人，很多，还蛮多人，现在应该是会越来越多，不管是男性或者是女性，可以接收得到真的我们现在的状况是危急的，然后是愿意进去的。嗯，对，但是就是国防部整个单位还是太臣服了啦。
所以才会出现说现在民间很多人就是
会自己训练，
对对对对， 会安排这些课程，然后自己自主的去训练这样子。嗯，对，就像刚刚我提到过黑熊这边，嗯，然后大家都抢不到票这样子。很想上课，当初当兵的时候一点都不想。
对，
可是我觉得我必须老实说，像有的时候教招什么的啊，就是我会觉得说我都要花一天三天或是五天的时间在里面的，你为什么要给我那么废的内容？
对
对，如果你给我很精实的训练，我真的会认为好，那我就是认真的把这些东西全部复习一遍，然后把该学的东西学好。可是我就是花了一天的时间去那边讲课的人也随随便便，然后就是所有都随随便便，那我就会大家就会开始很排斥说我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去花一天的时间，然后什么都没有得到。
我觉得因为国防部他就是太过于保守了，因为他会担心太多东西是，哦，我给你这些训练啊，你会不会体力受不了啊，然后就发生什么事情，还有回到我国防部里面，然后我又出事了，我教招出事怎么办，救命啊。那我觉得他也是在用这样子的态度去面对，不管是新训啊，或者是义务役进来，甚至大部分义务役进来的时候，都还是会觉得说啊，你义务役进来，你就是平平安安的退伍就好了。重点是平平安安这件事情，而不是你得到了什么样的训练。但是我们都会知道说，当你真的要进行军事训练的时候，一定会有相对应的，可能会受伤，可能会有一些身体上面的伤害，这是确实会发生的。但是国防部就是害怕这样子的身体上面的伤害，嗯，然后就会觉得说，哦，就在训练的时候非常非常的畏首畏尾，就会觉得很担心。嗯嗯，对啊，我其实五月的时候应该也会进去教招哦。嗯，因为女性是今年是第一次有女性进去教招这样子，然后我其实也还蛮期待看到说，哎，里面到底要教我什么东西。嗯，因为我就看，因为我之前也有接过教招，就是接那些教招的人，然后可能就当讲师啊，就教他们一些什么那个时候的无线电怎么用啊等等的。但我那时候在接教招的时候，就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得到军队里面的人对于外面的名人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很担心吧，就是会说哦，他们就是大爷，就是我们不能惹到他们，惹到他们就完蛋了。对对对对，就是学长们，然后所以学长们有什么要求，我们就是要比较毕恭毕敬的一个状态。
我进去就是想被你们操操我好不好？
我觉得很可能也是跟阶级制度有关系啦，嗯，然后有很多人，你是个例外，我觉得。因为很多人在进去部队的时候可能也会觉得说，哦，我就是学长回来的，认真是觉得自己是学长。那在这样子的阶级的压力之下，他其实也很难做动作啊。
好难哦，真的一切有点难。
我们就继续讨论嘛，继续讲出来这些东西，他必须要是被讨论的，不然大家就是私底下抱怨来抱怨去的，那其实没有用啊。
对，
它不会造成任何的改变。
我真的是很希望就是这一波就是大家对国防的热度，然后就是都可以落实到每一个人的 日常生活中啦，就是大家开始真的打开那个眼睛去看一下，如果真的事情发生的，就是有哪一种事情可能会发生，那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在你的日常生活中，你马上可以怎么去处理，然后可以怎么去协助自己和保护周边的人，这样子。我觉得这个是现阶段可能台湾每一个人都要做得到的。然后各位男同志们，不要再妄想就是有一个很身强力壮的 T 来保护你了。我们那个男同志社群里面总是会有一个这个这样小小的故事，就是 T 就是比你们这些娇贵的男同志还要勇敢，这样子。
真的，还要把你们搂在怀里，没事咯，
没事。哇，所以我们今天这样一整集其实聊了很多，就是不管是就是 Connie 自己过去的经历，然后我自己也分享了一些的一些小故事。对，那我觉得有很多面向我们都可以再去提醒再去改善。那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不在体制内，我们其实做不带到太多的东西。可是如果这些事情可能真的会发生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想一下我们可以怎么做。
嗯，我觉得不在体制内没有办法做什么事情的这个观念可能不适用国防部啦，因为国防部基本上是要受到体制外的刺激他才有办法动作。所以其实在体制外的大家相对于在体制内的军人是更多有更多的权力或者是能力可以去做一些推展的，我自己是这么觉得。
欸，这样子很难搞。欸，国防部就是又不能骂，你知道吗？就很害怕，就是国军大家就是自信心衰弱啊，然后就是好像大家看不起你们啊，然后又不能太给你们播啊呢。
对，他就是一个玻璃心，对，可能比男同志还娇贵。
不过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我们都想要让台湾的国军越来越好，台湾的国防能力是越来越强啦，就是毋庸置疑的，可能是大家共同的目标。那不管你现在是什么样的年纪、什么样的阶段、什么样的性别，我觉得这件事情，因为你是逃不掉的，
对
对，所以你可能都要想一下，你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做哪一些准备。那我们有在哪里可以得到相关的资讯和资料吗？
我自己没有那么推荐部队里面的全民国防的部分啊，不过就是民间的东西我是还蛮推的，就像之前卧草出的那一本公民行动指南，它里面其实有还蛮多的关于我们一般的人在遇到事情，就是当战争真的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些什么准备，像是一些非常基础的防灾包啊，让你家附近的防空洞在哪里啊等等的，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个指南。那像润南刚刚讲的就是黑熊学院等等，其实我自己也有报课，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说，诶，如果我是一个平民的身份，当战争来的时候我要做些什么。我只知道如果我真的是后备军人，我就会被找回去，但是我平民的时候我不知道我自己要干嘛。
而且你也有当讲师。
嗯，对，那但是那一场比较像是去讨论去做一些分享的。对，那我是有另外报的是他们其他的一些训练的基础营的课程。如果脱掉退伍军人这个身份之后，我甚至也不知道自己能够做些什么。所以大家也不要想说，诶，退伍军人退伍了之后就会知道自己要干嘛，
他去按门铃说，哎，Connie 怎么办，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做。
我不知道。没有，所以我才要去上课啊。那大家可能甚至是没有军人身份过的人，那我觉得更需要去加强自己对于不管是说军事方面啊，或者是一些，因为现在资讯战很就是现在已经是一个非常普及的状态了，所以我觉得也是必须要对于资讯战啊这些比较无形的战争是要有相对应的认知的。对，那这些我觉得都是大家可以去做的，可以在战争来临之前就先给自己培养起来的一些能力。
最后来闲聊一下，
好，
那你的硕士论文
我还是会写
跟国防有关吗？
会啊，对啊，主要我觉得可能我还是会朝就是以退伍女性军人的方向去前进，因为你不觉得到现在除了我之外好像很少看到有退伍的女性军人出来谈这些东西， 就是退伍女性军人退伍之后就不见了，嗯，消失了。
你们不会去退伍会吗？你们不会被邀请去中国吗？
我也想去，没有人要邀我。
赶快跟吴思怀说一下，
真的。然后我就很生气，我真的，我真的超生气的。就是你知道，我是一个非常基层的官兵，然后就看到妈的拿那么多钱，然后给我去中国，然后去跟习近平大大，习近平大大好赞，这样子的人，他拿的钱都比我还要多。嗯，然后其实很多基层官兵都会对这件事情蛮不爽的啦，就会觉得说，哦，你们退伍的人都就是退伍的将军啊，就是去舔共啊，还干嘛的？然后很多的共谍案，其实也都是蛮高层的官兵，而不是基层的官兵。那其实基层官兵也会有怨言，但是当大家在批评说，哎，你们国军都是这样子的人的时候，那基层官兵的人反而会反过来去抵抗说，不是啊，我们都不是这样，我们又不是这样子，嗯，对，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交错的状态，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去说，哎，军人都怎么样，嗯，对，所以我会觉得蛮有趣的啦，然后我之后也会还蛮想要朝这个方向去做研究的，毕竟这些研究它目前为止还不是很多，
对对，
嗯，然后又是以我自己女性的身份去讨论的时候，我觉得应该会有更多不一样的火花吧，嗯，
对啊，其实从今天这样听下来就知道说，就是即使我们可能当过兵，可是就可以知道里面的复杂，里面的无奈，然后里面的这种因为体制或者是阶级的关系让你动不了，然后又充斥着性别的各种角力或是权力关系，又可以拉到整个国家怎么或者是国民怎么思考国防这件事情，可以给多少的资源或者是注意，对，就是它是一件非常复杂可是却需要我们花很多力气应该要好好关注的事情。
是啊，而且 这么复杂的东西大部分的人都还是非常简化的去看待它，
是，
尤其是国防部自己本身可能也不愿意被这么复杂的看待，嗯，因为它就是一个你就去个人化嘛，大家都一样就好了，嗯嗯，所以我觉得看见这个复杂性它超重要的，嗯，然后像你刚刚跟我说那个中华民国国军，我自己没有那么喜欢这个词汇啦。
那我们应该，你希望大家怎么称呼？
没有啦，就是因为虽然说那个时候在部队里面，在胸口前面贴中华民国国军，但我没有那么支持中华民国这个国号，
这个体制。
没错，
知道你是哪一派的了，制宪派或者是建国派这样子。
对，就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台湾军队一个很有趣的地方，
是
因为不一样的政治倾向，然后会在这个部队里面产生很多的影响。那像是如果你不那么认同中华民国国军的话，你怎么知道你要为谁打仗？
是，对，到底是谁的国军你要捍卫的是
谁？
对，有些人真的没有很想要捍卫。
对，对啊，对，然后有些人就觉得我去对岸就好。
对啊，就是唉，非常复杂，对，就是可能不是只有一本论文可以解决的事情。对，欸，也不用写论文啊，我是觉得就是你的 podcast 多做一点，就是可以很细致的讨论这些事情也很好。
我觉得我会继续找，只是就是我自己在谈论的时候，有时候我觉得可能跟性别也是有关系啦，就是当我自己在讨论军事的这一块的时候，我有时候觉得有点虚虚的，好像我必须要再做更多的功课，就算我自己可能已经在里面六年了，我也没有办法觉得说我自己就是有一个有权威的存在。嗯嗯，但是嗯，很多男生都会觉得，哎，我自己在里面当过兵，然后就觉得讲得很快乐。
所以你要向他们看齐哦。
没问题。
好。我们期待 Connie 的节目，就是大家如果对性别和国防这个议题交集的这样子的讨论是有兴趣的，就是大家可以搜寻为叛逆女孩，那我也会把节目的连结放在就是节目的 show note 上面，当然就是大家看到 IG 就是我当然也会 tag， 对，你可以按图索骥去找到 Connie 这样子。
哎，我可以偷偷再推我另外一个节目。
好，你到底有几个节目？
我有另外一个节目是性爱啦啦队，今年才开的啦，在讨论
女同志
的性
啊、哦，性爱拉拉队，
认真的在讲性。
OK，
对，应该跟大家平常听到的女同志的节目会不太一样。我们在里面非常
女同志周记，有人在跟你们讲一下。
没有呛虾，我们只是在补足一些。
哦，你们不够了。挑拨女同志，
研究缺口，研究缺口。
另外的贡献，
没错，没错，没错。因为我们也不能够只是只有一个平台在讨论女同志的性啊。
对对对对，
对，
听
多一点，所以我们要更多更多的女同志，
好，而且是男方观点。
嗯，对，男方观点，我们对刚好在讲，跟我一起主持的同学是。跟我一起读性别所的、嗯、另外一个女同志、嗯、
我这一次来高雄四天，然后我真的觉得高雄好棒，
我也觉得高雄很棒，
对，
就是、只是女同志就是不太好约。
高雄女同志比较少吗？女同志也都跑去台北了吗？
就台北听说台北的女同志比较好约出来了、
哦、你是说约炮？
对、
哦、OK、嗯、就不是因为比较少而是不好约，
就是可能风气还没有那
么开，你们热情如火哎、欸，
热情如火，但是没有要打开身体，有点可惜。但是我在努力，
可以可以，你可以变成就是这个时代的南台湾女同志女王，
衣服脱掉的那一种。
对，你已经脱了，对对。希望大家各位听到节目的女同志们，如果对孔女有兴趣的话，就可以。月下
可
以
吧，来吧，我不介意。
对，就至少你说不定可以上那个
上
你的节目，上那个拉拉队，对拉拉队，上拉拉队这个节目。好了，今天非常开心，然后我自己的高雄之旅也在今天画下，就是，可是我觉得我之后会很常来高雄，因为高雄真的很好玩，就是东西好吃，然后路真的很大，人和人之间的距离。比较
很近、啊、没有
又远又近，你知道吗？就是没有那么拥挤，可是大家又很想要就是连接这样子，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所以大家不用一直留在台北。
真的欢迎大家来高雄玩。
对，然后
我现在是高雄人
了。我们就持续的关注就是性别和国防的议题，然后好好的思考一下，就是作为一个公民，作为一个男同志，作为一个 LGBT 社群，或者是作为一个儿子，一个女儿，一个邻居，你在面对战争的时候，你可以做哪些事情？就是把这个问题放在心里面，然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就多想一下你可以做哪些事情。如果真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或许不会那么手忙脚乱，然后或许可以真的协助到一些事情。
对。
嗯，哦，然后我要预告一下，其实我接下来会做一集，就是讨论真的有上过战场的男同志的这样子的一个题目。对，那来宾是谁我就先不说，他有采访就是有上过战场的男同志，现在发生战争，我这样讲大家都已经知道我要邀谁了、嗯、对，不过我在等他准备好这样子，对、嗯、很期待就是那一集会听到怎么样子的故事和经验，
蛮期待的。
嗯，好，那我们就谢谢 Connie，
谢谢润南，
那大家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